好，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在主日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现在走的跟着灵修进度，我们现在来到使徒行传。好，那上礼拜牧师分享是第二章，那因为我觉得在第二章结束完之后，其实还有第三章很多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选择一个主题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三章1-10节。那我为他定一个题目，蛋塔效应。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吃过蛋塔吧。那今天其实有同工建议我说，你要定这个题目之前，应该最好买一盒蛋挞在门口，好，然后大家一边吃一边来享受什么叫蛋挞效应。但我觉得这样太不属灵了，所以就没有这样做。好，那我觉得我们在当中要怎么样来看一个我们信仰到底像不像是一个蛋挞效应？好，所以我要从今天的经文3章11-10节来分享今天的主题。好，我们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来看；那如果没有，也可以看投影片。那鼓励你还是用自己带圣经来看会比较好。好，我们翻开来之后呢？翻到了吗？好，我们讲念来，请。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主，我们谢谢你，期盼今天是一个你得荣耀的日子。你的荣耀乃是要在每个弟兄姐妹彰显你自己的改变跟恩典。求主让我们看到每个弟兄姐妹在今天早晨的信息当中能够生命得着更新，生命得着翻转，也让我们今天的生命再次交在父神的手中。求你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黑暗，好像我们在你面前能够不断的去调整，面对自己罪的问题，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求圣灵来洗净我们，好像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天父，谢谢你，这是一个你得荣耀的主日，我们把我们自己全心全人献在你面前，愿你自己得到你的满心的喜悦。父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在这个经文一开始呢，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下哈，就是在门口有一个谁啊？有一个瘸腿的，那他的职业是什么？是一个乞丐。哦，他遇到了，结果后来来圣殿的有两个门徒，一个是谁？彼得，一个是我们今天的新朋友叫约翰。哦，那刚好有一个朋友叫约翰。哦，那今天这故事跟约翰没有关系。哦，刚好他叫约翰。好，那彼得跟约翰呢，来到圣殿的时候，看到了这一个乞丐，于是他做了一些事情，为他祷告，然后他的神迹就发生了。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神迹，于是就满心赞美神。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提醒？好，在故事一开始之前，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大家知道台湾人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草根性，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民族特色是什么？是我们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就很爱做这件事情，那后来想不到越长大好像这件事情越来越疯狂。好，全台湾都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大家猜是什么？全台湾都很喜欢做的，只要有从国外进来的甜甜圈，只要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大家都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排队。台湾人真的很爱排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边有没有当中也去排过队的，有没有一个新的东西来去排队的？好，有没有排超过3个小时？我跟大家讲，我小时候真的就为了一双球鞋排3-4个小时，我妈妈还带我去排，排到后来我很累，我就去休息，我妈帮我排。哦，真是一个不孝子这样。哦，好啊，为了买球鞋，我妈帮我排很久呢。后来我说哇，我妈终于帮我买到，很开心。我说妈，你帮我买到了，很棒这样。我妈说我帮你买12号的。我说妈，我10号半。她说啊，她就已经没有剩最后一双，你要不要？我说好了，那还是买了。可是我都不能穿，就买起来供在那边，就看得很开心这样。哦，所以每个人对于限量的东西，对于新的东西，我们会愿意花时间去排队。台湾人好爱排队，好，就是怎么排都很开心。为什么要排队？因为觉得排队的东西就是好东西，排队的东西怎么样 才有价值感，所以人都很爱排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段影片，认为台湾人的排队文化是什么样建立形成。
一大早店门口就大排长龙，绵延好几十公尺，就算推着婴儿车也甘愿。
起来的时候已经七点多，然后赶快冲过来。我们住桃园，
从万华。
几点就过来？
七点啊！
究竟什么东西魅力这么大？原来是今年1月8号才开幕的韩式烧肉店，不仅主打道地口味，还24小时不打烊。一月定位早早额满，现场排队尖峰可能得等上8小时。
真的要喝热茶吗？
寒风中温馨送上热茶，还有超大火炉让大火暖身，就怕消费者排队排太久，东西还没吃到就先着凉。台北米其林港点餐厅从9月开幕至今，人气依旧不减，就算在非尖峰时段排队人龙呢，还是绕了一大圈。
听说都2-3个小时吧，
这样排也甘愿。
至少常常看啦、
啊，快一个小时，那还算 OK。
不管是3、5好友、情侣，还是一家大小，排队在台湾越来越常见。类似情景包括甜甜圈、手摇饮料、超商双麒麟都出现过，甚至已经潜移默化到自发性守秩序不挡道。这样的排队文化炒热不少一窝蜂美食，但看在外国人眼里，实在很匪夷所思。
I feel it's really weird because, like, they don't even like what they're lining up for. It's not worth it.
I waited in line at Din Tai Fung for an hour, and I didn't think it's worth an hour wait. We don't have to wait in line for a lot of things, for food especially.
到底是享受美食还是享受排队？外国人不傻傻。专家分析，其实新鲜感还是最大诱因。
台湾人喜欢抢头香的一个心态，认为就是有排队的东西绝对有好料在里面，那所以呢，我宁愿花我的时间成本去看看究竟里面到底是有什么好康的。
尽管新店新噱头容易吸引人潮，但随着时间拉长，风潮过了，加上多了分店或者出现其他更有吸引力店家，以及失去特殊性，一窝蜂现象就会瞬间退烧。高人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如何维持热度，恐怕才是业者最大挑战。记者孙培俊、高家富台北报道。
台湾人很爱排队，那因为我也排过。那我觉得台湾人很妙，是以前蛋挞的时候刚出来要排队，对不对？好，那后来进了一个台风，然后把油桶吹歪了，也要排队，好，也要去看那个油桶，就好像什么都很爱排队，就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大家都要去排队，排，你会发现，其实一般人我们对于排队有个非常趋之若鹜的现象，是因为我们觉得新鲜，我们对于排队这件事情觉得很新奇，觉得很好玩，然后觉得哇，这个东西是新的，我愿意花时间去排队。对于新的事情，大家充满着期待跟热情。对于一个新的女朋友、男朋友，你会每天我好想见面，但是谈了10年的恋爱，我今天还在忙，你先不要吵我。好，一个新鲜的事情会让你很有热情，很想持续。对于教会是不是也是如此？对于教会的生活，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是不是时时充满着期待？是不是充满期待？这种心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还有一些动力、一些新鲜感。可是时间过了，时间久了，这个新鲜感好像差不多。不要说每一天，我们基督徒好像说我们要在耶稣里面成为什么新造的人，我们要每天都要更新。好，不要说好像我每天要期待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只要在一年期待一次就不错了，对吗？有没有一年之后觉得哎，好像今年又过了，好像只有在跨年祷告会有没有写年度意向目标啊？今年要有新的意向，要写新的目标，然后开始过了之后，每天都不觉得有新的感觉。也许就在那个时刻，你觉得新鲜对你来说是一个吸引你，是一个让你开始有热情的地方。可是我们对于心这件事情，上帝明显的要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天心意更新而变化。究竟我们怎么看待上帝的更新？我们怎么看待上帝更新是长什么样子？而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能够被上帝更新？一年365天里面，对于心这个新鲜感，你还存有多少？过去我们都在读《使徒行传》，我们发现我们要读，今天要读的是3章。但是大家还记得第一章、第二章讲什么吗？好，我们很快来复习一下。好，第二章应该比较熟，因为牧师上礼拜讲过。那第一章讲什么？第一章讲的是，我们记得第一章讲的是耶稣要升天之前，这是一个新的局面。耶稣当时升天之后，圣灵会来，升天之后圣灵会来。可是，在第一章的时候，圣灵来了没？来了吗？还没。记不记得牧师第二章的时候才说到什么？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才降临，所以第一章还没有提到圣灵降临，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当耶稣升天之后，圣灵还没有降临之前，大家在等待， 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在祷告，他们在祷告。面对耶稣，面对一个他们跟随三年半的老师，今天突然离开了他们，他们群龙无首，他们不晓得该怎么办，于是他们恒切的祷告，一同来面对一个新的局面。这是第一件事他们要做的。到了第二章，塞麦牧师说到，提到五旬节。五旬节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节日，他们从旧约时代几千年这样不断不断的过，他们不断的遵守他的这样的节日。比如说你们对于新年会不会很有期待？期待什么？跟家人团聚，然后可以一起吃火锅，很开心，期待发红包。可是你们会期待有些新的事情出现吗？有人会期待年兽跑出来吗？好像都是神话，好像没有人在对于新年有什么新的期待，或是一个新年好像要发生一个你好像没有看过一个新鲜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在你的想象当中。你已经知道我会跟家人团聚，我会领红包，我会吃火锅，或是我要上餐厅吃大餐，这些都是你能够预期的。所以对于一些新鲜的事情，其实我们早就没有感觉了。今天五旬节对以色列来说一样，我们每年去守这个五旬节又怎么样？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发生。可是在今天，在第二章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是什么事情？对，圣灵降临。圣灵充满在每一个人心中之后，你会发现地上的教会就一间间被建立起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最后彼得那天讲完道之后，有多少个人受洗？3000个，真的是非常厉害哦。如果在龙潭，你知道吗？每天如果有3000个人受洗，龙潭有118000人这个人数来说，大概多久全龙潭会受洗？大概一个月又十几天左右，大概龙潭每一个人都受洗了。这时候呢，你会非常开心哦。你去找对面早餐店买早餐的时候，你就不用跟他说什么老板早安，你要跟他说老板平安。好，啊，去 Seven 买咖啡，他不会，先生你咖啡好，他会说什么？弟兄，你的咖啡好咯。好，你会发现哇，整个龙潭都充满一种基督的氛围，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一天就有3000个人信主，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所以五旬节当中，我们看到彼得讲完道，有3000个信主，圣灵充满了，带出大大能力，这是圣灵可以做的日子。这个神奇的日子过了多久？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到了43节到47节，他们每天做什么事情？天天就怎么样，在店里面，在家中拨饼，在聚会，然后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没有感觉了。每天拨饼，每天聚会，每天经历神迹，一直祷告，然后就无感。你们每天如果一直吃同样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吃久了你会有感觉吗？没有感觉。你在当面对一个新鲜事情，每天重复的做，重复的做，做久了也会没有感觉。所以这个事情对门徒来说，我相信，我真的不晓得他们每天播上播饼聚会可以播到什么时候。他们真的为什么可以每天觉得很火热的播饼？我不晓得你们如果是这些门徒，你真的可以保证自己每天都很火热吗？每天都很新鲜吗？圣经提到，从第二章开始提到天天天天每天做一样事情。到第三章一样活在一个天天的一个故事里面，所以一个宗教的活动在这样一个天天的故事中展开了。第三章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这个天天是当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了，圣灵浇灌下来带出的是什么事情？一般我们会期待被圣灵充满要怎么样？上次有记得吗？被圣灵充满会有几个现象，大家记得吗？我们可以说方言，我们可以开始为人医病，我们可以有能力，我们可以讲道，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被圣灵充满有好多好多外显的行为。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这些当圣灵降临在这个地上，在门徒身上，他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三章第一节里面提到，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跟约翰到哪里去？到圣殿去。到了圣殿去，他们去参加主日崇拜，他们去祷告，他们去圣殿里面去亲近神。其实彼得跟约翰跟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一样，今天早晨你带着什么心情来到教会？你带着什么样态度来到主日崇拜？我观察在教会十几年里面，我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我可以大概的分成六类，你可以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第一类呢，我的弟兄姐妹有一类叫做乖宝宝型的。乖宝宝型这一类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的 可爱，他们只要时间到了，只要有牌你来服侍，牌你来招待，牌你来帮忙摆桌子椅子，时间到了你就会自动的出现，然后帮忙做这些事情，然后都不用人家催，也不用打电话，小组长也不用说哎，你怎么都没有来，你就自动自发的来到这里做这些服侍，这是乖宝宝型。第二种呢，我可以叫做评审型的。好，评审型是什么呢？哎，上礼拜那个人讲的还不错，那个讲到我给他80分，啊，这礼拜口齿比较清晰，给他83分，好，也许下礼拜哇，他还有动作加舞蹈，那给他86分。好，很多人对于这些会来这边专门成为一个评审型的弟兄姐妹。还有什么型？也许就是这种，你想想看是哪一种。还有人叫做管家型的。什么是管家型？就是喜欢够讨够位，就是来这边，啊，看，那椅子歪歪的帮他排好，厕所上滴了两滴水帮他锁紧一点，好，然后哪边脏去擦一擦，他的心都是在这个哪边没有弄好，就忙里忙外的，看头看尾，这些弟兄姐妹属于一个管家型的。还有一种呢叫做定时型的。什么是定时型？这种人很棒，这种人都不用操心，时间到自己就会穿好衣服出现在教会，小组长不用担心说，哎，你今天怎么没有来，他自己就会 安全的出现。这些人是应该也像模范生，时间到自己会出现，叫做定时型的。那另外一种呢，比定时型更加严重的，叫做成瘾型的。他不来会怪怪的，他不来全身会不对劲，很像那个有烟瘾或是有酒瘾，好像不去碰一下感觉怪怪的。今天来主日好像，不来好像怪怪，没有恩高，怪怪的，没有能力。所以他到了这时间点，礼拜天我一定要慢慢他自己就往教会移动，没有人去催他。接下来最后呢，有一种型的叫做强迫型的。强迫型，那这个强迫型通常用在第二代跟第三代或第四代基督徒比较容易发现，就是这些孩子们呢不知道为什么要来，问他为什么要来，他说我爸妈叫我来的，一直被逼迫逼迫，我就是要，我不想去，你给我过来，然后抓耳朵，怎么可以不去上，不去参加主日学就去了，然后被逼迫被压迫，压迫久了就奴性就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今天不来好像也不行，所以我就是要去。久而久之，这些人已经内化成他的固定行为模式，时间到了妈妈叫我走，我就乖乖去主日学。很多人在当年发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可能是从小被逼迫的，我就是该来。所以我不晓得当中你是属于哪一种型，你在当中你是为什么原因会来到教会，来到主日你有没有期待，期待得到什么，好，得到什么。回到经文里面，今天经文我们看到两个故事的主角彼得跟约翰，他们做一件事情也是到教会。我们来看一下彼得跟约翰他们对于教会有什么期待，有什么期待。经文提到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跟约翰上圣殿去。伸出大概是什么时候？大概是下午三点的时候。下午三点的时候热不热？很热。请问一下，那个大概有国中或高中地理都有学，早上比较热还是下午比较热？下午，为什么？因为你早上你的地板已经晒了一个早上的太阳，其实地板其实很热，然后下午呢上面烤下面也热，你会觉得整个下午就是很闷热，而且这个时候，所以下午这时间其实是非常热的。这么热的时候有两个人做一件事情，我们想象一个画面，有两个人迎面走来，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画面还有一种雾那种动流动的感觉，因为很热，他们走过来，这两个人当时有没有不押混？没有，对不对？他们没有痱子粉，也没有香水，两个可能大男人很臭。然后今天是第几次？第三次的祷告。我们说伸出是下午，所以以色列其实在早上、中午跟下午各有一次祷告，所以这是他们今天第三次的祷告。他们迎面走过来，全身这样热热的，然后也可能臭臭的，就进到圣殿里面。这两个人认识很久吗？也认识蛮久，起码有3年半，对不对？因为跟耶稣跟了3年半，所以他们也不是新的朋友。所以你发现这个场景对你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是一个熟悉的关系，是一个熟悉的朋友，一些熟悉的地点，熟悉的时间，他们要做一个很熟悉的事情，就是去哪里？圣殿祷告。这么多这么多熟悉的事情，三章一节出来，大家看完就想要睡觉了。因为跟你一样，他是每天到圣殿来祷告，可是我们呢，我们是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聚会。他的故事跟我们故事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也是这样，他们也是这样。对我们来说，这个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提醒跟帮助？我们都是一样，每个礼拜都是一样去礼拜、去祷告、去参加主日崇拜，我们都一样，都很平凡，没有什么新奇的事情发生。 可是在三章一节一开始，一个平凡的关系，一个平凡的场景，我们要看出它有一个不平凡的开始。如果你会发现你是一个细心的读者，你会发现其实彼得跟约翰的关系怎么样，这两个耶稣的门徒，你觉得他们关系好不好？你猜他们关系好不好？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彼得跟约翰其实关系是非常的紧张。他说什么？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遇到了彼得，跟彼得聊说，哎，彼得，你将来人生该怎么走？哦，你要牧我的羊干嘛？跟他讲了一堆这些事情。这时候呢，彼得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什么？这个人将来如何？你的老师跟你讲，啊，你将来要怎么样，将来怎么样？然后你忽然回那个老师说，啊，可是他那个未来会怎么样？关他什么事情？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他们有余量情节，你有发现吗？他们两个一直在比较。记得之前在跟耶稣在聚会的时候，他们要争做怎么样？谁在天国要当老大？好，哦，谁要比较？哦，谁比较贴近耶稣啊？谁会出卖你？他们在其实你会发现，这两个人表面上会搭着对方的肩膀，表面上他们都是好朋友，表面上好像非常和谐。他们私底下呢，脚会踢来踢去，私底下脚会这样想要把踢出去这个门口。谁？他们想要当老大。这两个人每次在跟耶稣的过程当中，其实喜欢互相的角力，他们其实是有一种很大的张力在当中。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原来两个人是不合的，原来有张力的。可是今天我们来到经文三章一节说什么？这两个一起出现去祷告，这就是一个神迹。两个人不合的人一起去祷告，这是一个神迹。祷告你会找谁跟你去祷告？祷告通常都是找你感情比较好的，你觉得你们怎么样？同感异灵。祷告觉得你很看着他看得很舒服，你们觉得有没有很多事情可以讲？你会找一个跟你关系比较好的一起去祷告？你会找一个跟你有余量情节去祷告吗？啊，他就很讨厌，可是却拉他去祷告。你会跟一个你心里面很不舒服的人去祷告吗？不太可能。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经文里面，这两个人出现在同一个经文，做了一件事情这么的平凡，可是却让我们跌破眼镜，却让我们跌破眼镜。所以今天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的是，要看到两个神迹。第一个是这个神迹是我们常常忽略的，这神迹叫做关系改变的神迹。关系改变的神迹，当彼得跟约翰他们关系有一个新的突破，他们从一个很大的张力开始学习，直到耶稣基督走了，圣灵在他们里面工作，他们学习彼此饶恕，彼此合一。当他们有合一在祷告的时候，其实他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了第二个神迹来铺陈。很多人期待在教会里面看到瘸腿要起来行走，瞎眼要得看见，然后怎么样，疾病要得到医治。我们期待看到好多好多的神迹，可是我们常常只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要看到圣灵降临，我要有这样的能力。可是圣灵充满，圣灵改变的不只是给你外显能力，圣灵充满你之后，你会做一个你做不到的事情，做一个你违背你人性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饶恕跟合一。原谅一个人真的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你要喜欢一个人不是一个人真的可以做得到的。如果没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你很难去接纳一个人。所以当彼得跟约翰他们在当中彼此的饶恕学习合一，他们可以带出第二个神要他们做的神迹。我们在礼拜，我们在做礼拜当中，常常会不会去看待那些跟我们立场不一样的人，我们不会想要去关心那些跟我们立场想法不一样的人。我们在里面常常去，你说我跟他一起服侍可以，我可以一起跟他收奉献，我们可以一起的收奉献，我们可以一起的当招待，我们一起关心别人。但你要跟他一起祷告，我做不到，因为太难了。我没有办法跟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一起祷告。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神在他们当中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祝福，他们愿意学习一起祷告，神就把这样恩典都临到他们身上。这个镜头我们跳到了第二节，第二节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瘸腿的人，你想他的腿是粗还是细？细的。一个腿细的人，他没有办法对自己有信心，他也许左脚很粗右脚很细，因为他没有在训练他的脚，肌肉没有训练，其实肌肉会萎缩。一个人对他外在是没有信心的，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走路的机会，他没有锻炼的机会。往下看，这个人多久被抬来一次？每天被抬来。他是自己爬来的吗？不是，是怎么样？有人抬他过来的。 这个很明显，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古代就有的现象，叫做集团。台湾就是叫做集团，一个集团把一个人直接搬过来放这边，有没有 ABC 路口放一放，时间到 ABC 路口收回家，就把他放在那边乞讨。台湾有这种集团，古代有没有这样的集团？有啊，丐帮有看过吗？丐帮也是一个集团，就是乞丐到处去乞讨。这些人在那个地方去乞讨，在圣殿上去乞讨，时间到了，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做一样的事情。在哪里做这件事情？在美门，在美门。我们想象一下，今天先不讲美门，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在中正纪念堂，在国父纪念馆，或者在台北101的门口，你看到有一个乞丐在那边，你就会觉得怎么样？好像不是那么好看。这个时候有人会把他赶走，你们猜谁会把他赶走？警察、警卫，对，会把他赶走。会说什么？先生，你不要在这边好不好？你有点有碍观瞻，有碍市容，而且怎么样？这么多的游客要拍照啊，你就在那边黑黑的在那边祈祷，不好看啊，可不可以先你离开？这就会被赶走的。所以你看一个乞讨的人在那个地方，第一个他在瘸腿，对自己没有自信，而且他是每天被搬运到那个地方，接下来还要面对当时社会对他的观感是不好的，不管是外在对内在，这个人是极其的没有盼望，没有自信，没有盼望，没有自信。所以他也知道在犹太人社会当中，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在美门口是一个非常矛盾跟讽刺的事情。当我们要献祭给神的时候，我们不能献有缺陷的动物给神，而我们有缺陷的人在他们眼里里面是一群得罪上帝的人。也许是我父母亲得罪了神，也许是因为我得罪神，所以以至于我今天我生来会瘸腿，生来会瞎眼，这是一群不洁净的人。所以不管在自我的内在的省察，别人的眼光，还有在他们宗教世界当中，这些人都是一群很没有价值的人。这个乞丐体会到自己是这样的人。这个经文里面其实非常非常平凡，是我们好像每天都会看到的一样事情。去祷告很平凡，彼得跟约翰他们成为好朋友也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一起来祷告会很平凡。这个乞丐不会走入我们在路上每天都看到的，我们在旁边路边看到一个乞丐也觉得很平凡。我们看到他在哪里被人抬过来，每天做这件事情好像都很平凡。这么多这么多平凡放在一起，我们如果是那个过客，如果我们如果是彼得跟约翰，了不起就是怎么样，给他钱打发他，好了，你赶快走，也许你更怜悯，对不对？你就可以赶快走。可这几个不平凡的事情放在一起，神要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平凡的事情，不平凡的事情。经文来到了第三节，一个不平凡的事情要发生了。他看到彼得跟约翰要进城，就求他们周济。谁看到彼得跟约翰进城？哪一个人？那个瘸子，那个瘸子，那个瘸腿的，看到彼得约翰进门，看到他，看到他之后，他期待什么？我们看一下，他期待他们也得到，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东西。彼得跟约翰有什么反应？定睛看着他，他们两个不是好像视若无睹的走过去，他们就看着那个乞丐，看着那个乞丐，看他乞丐，你想一想，这个乞丐他每天在门口乞讨，乞讨多久？可能有十几年，一件事情做十几年，我们可不可以说他是一个专业的人？还蛮专业的，他是一个专业的乞丐，一个专业人员，其实他很厉害，他可以判断这个人到底可不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好处。这个乞丐看到一对母子走过来，这个时候他要不就跟妈妈要钱？会啊，因为怎么样，妈妈感觉就好像什么，一个好的妈妈要做典范给儿子看，你看妈妈很怜悯。好，看到一对那种热恋的男女走过去，他绝对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去跟这个男的要钱，一定要得到。为什么呢？男生 要怎么样展现他慷慨的那一面，我很有爱心。所以他很会懂得察言观色，他知道每一个路人他的眼神，他的面容，究竟我可不可以要得到钱。所以这是他的专业，也许我们还没有像他那么厉害，他很会看人的脸色，很知道可以从谁的身上要到这个钱，每天每天的看。圣经给你一个很特别的线索，这时候彼得会说，你看我们。彼得没有说你离开，他说你看我们。你当你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乞丐，并没有叫乞丐离开，彼得去看着他，跟他说你来看我。你想想看，三个人在那个地方，两个人看着乞丐，这些路过的人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 他们这些路过人去哪里？要去圣殿，对不对？可是看那个乞丐，他本来就不该出现在那边，他还看到耶稣的门徒没有把乞丐赶走，反而跟他聊天。对他们来说，觉得他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我们不是要去祷告吗？你怎么会跟这些人在聊天？这些社会我们看瞧不起的人，你为什么在那边跟他聊天？所以大家非常非常不开心，非常不开心。这时候彼得跟约翰对他说什么？你来看我们，你看我们，你看我们呢？这个时候乞丐心里会怎么想？哇，你要我看你？如果你是乞丐，你就想看。有一个人说：“哎，你看着我。”那我乞丐心里会怎么想？太棒了！我看你，难道是因为你有什么？有黄金吗？还是你有钻石？还是你要钞票送给我？当你看我们的时候，乞丐的眼神开始不一样。他觉得哇，一定有人要给我东西的，不然他不会理我。他理我代表他一定有好处要给我。这时心里想：我要发了。这两个很有爱心，对他眼神不一样，好像有那个圣洁的面容。他们两个是对的。好，这个人就心里想说：反正我没有指望。彼得这个时候他听到什么？彼得告诉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如果你是乞丐，你心里会怎么想？你来看我，看我，我告诉你哦，金银我都没有。如果是乞丐，你心里一定凉了一半。我来不就是要钱吗？我来不就是想要得到一些好处吗？你一开口就告诉我没有钱。后来彼得又说什么？只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哎，这个时候乞丐觉得好像又有机会了，耳朵竖起来，觉得虽然你没有给我钱，没有金跟银没关系，也许你会给我房地契嘛，或是你给我送我一部车子也不错。他想应该有其他东西你要送给我了。可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门徒又说了什么？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个时候这个乞丐心里想必是荡到了谷底。为什么呢？不要讲耶稣还好，一讲耶稣就觉得没有盼望。你觉得乞丐认不认识耶稣？一个人在那个圣殿门口乞讨几十年，他真的没有看过耶稣进去吗？耶稣有没有在圣殿做过什么事情？有啊，在那边买卖的人他是怎么样把他翻开了，对不对？还有在圣殿审判耶稣的过程都看到了，就是他嘛，那个就是被钉十字架那个啊，那个就是被拖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个。那个耶稣我很认识，那个耶稣我很明白，他每次都在圣殿里面讲那些事情，讲那些得罪我们信仰的事情。这个乞丐其实早就认识耶稣，对他非常明白，对他非常明白。他听见门徒跟他说奉拿撒勒耶稣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乞丐早就已经绝望了。你觉得他能够期待什么？如果今天我跟你说那个乞丐告诉我：哎，我告诉你哦，我没有钱，可是我可以把所有都给你，而且呢我是奉郭台铭的名，要你会不会眼睛会太棒了，这个是有钱的，对不对？你说你要奉林子杰的名，算了，就 没有钱，没有办法。所以你那个心情嘛，他这个是完全是绝望，你懂吗？可圣经告诉我们最特别的就是在这句话之后，他说了什么事情？他说叫你起来行走。彼得跟约翰说叫你起来行走。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勇气会去对一个人请他起来行走。你会说我要奉拿撒勒人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走吗？你这么痛苦，你要勇敢一点，而且要奉拿撒勒的名，你要喜乐起来。对我们来说会不会太唐突了？对这一个人来说，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个信仰，我们期待别人好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误用圣经，我们会把这段经文拿来用。你看当时彼得约翰他们叫他起来行走，就是用这句话。所以我看到一个人在那边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会说我奉拿撒勒的名命令你现在不要再哭了，我奉拿撒勒的名命令你现在就要开心起来。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个这样的同理心在里面吗？这些经文不是要我们来这样运用的。彼得跟约翰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一个平凡的故事，两个人平凡的走到了圣殿，这个时候他们去祷告，神的灵自己对他们说话，神的灵告诉他们他们在上帝的时间表当中，他们被圣灵感动，他被神的灵感动，上帝给他权柄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一个人孤苦无依的时候，求神给你光照，知道该怎么样来帮助这一个人，而不是你要起来，你不要再伤心了。我就需要同理在里面。彼得跟约翰为了他祷告，命令他起来行走之后，他还做了什么事情？于是他就怎么样，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你要让一个人，你要邀请他生命改变，很简单。你说啊，你要靠主喜乐，你要靠主刚强啊，你要站起来，你要勇敢一点。 用嘴巴讲真的很快，可是我们多少人愿意伸出手去扶着他，去拉他起来？啊，你说不要，他又没有说想我抱他或是拉他起来，我这样贸然去拉他，我干嘛自讨没趣？也许他根本不这么想。我干嘛？他躺在那边躺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去躺这浑水？为什么要拿热脸贴冷屁股？也许他从来就不这么想。面对信仰，我觉得我们不想要做这种好像太给薄的代志，因为他都自己都不想，我干嘛做这种事情？大家觉得这样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身上去拉他？成为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激动？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激动？我们来当基督徒，不是主日来参加，然后主日结束完就回去，这样就好了吗？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彼得约翰不是到圣殿去祷告就好了吗？为什么要为他祷告之后还要把他拉起来？多此一举。可是就是因为这个举动，一个平凡的场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平凡的关系当中，一个好像很平凡的时间里面，我们看见了神要在中行他的神迹。他们要付出一个非常大的代价，彼得约翰付了一个非常大的代价，就是他们要避开众人的眼光，他不再害怕众人用奇怪眼光看着他。这代价就是连当事人如果他自己都不想要走路的时候，你还愿意关心他。记不记得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故事？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一个在毕士大池旁边的一群人，天使搅动那池水之后，谁先下去谁的病就可以先得到医治。天天在圣殿里面的这些人听这样神迹奇事听得太多了，听得太多了。他也许在年轻，他觉得哎，这个乞丐也许他很期待自己可以病得医治，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乞丐病有没有得医治？没有，他依然躺在那里。在这信仰当中，我们面对我们的疾病，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小孩，面对好多好的问题，你说上帝啊，怎么已经十年了，二十年过去了，怎么一点改变都没有？一开始我们对上帝还有一点信心，还有一点期待，当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就像这个瘸子一样，我们开始绝望，我们开始觉得这关系不会改变，我们开始觉得我的生病，我的难处，我跟家人的关系，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我跟我太太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觉得得到是绝望，我不会想要改变。十几年过去了，我还能够期待什么？一点都不期待。这个乞丐什么都不要，他要的是什么？他要是钱，他不想要病得医治。你有发现他没有跟彼得约翰说我要身体康复，我不要什么，我只要钱就好。如果连当事人都不期待，那服侍的人还能够期待什么？如果一个病人都不期待康复，那医生还能够期待什么？如果一个会友都不期待可以遇见耶稣，那陪伴他的人还能够期待什么？被陪伴的人绝望了，陪伴他的人也绝望了，大家对于耶稣，对于这个信仰早就失去信心跟盼望。我们看见彼得约翰看到的不是人的期待，他心里面看到的不是这个人期待要什么。世人不期待耶稣来，耶稣有没有来？耶稣来了。世人不领情，但耶稣有没有为你而死？耶稣也做了。所以今天当事人他没有看见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彼得约翰看见了，彼得约翰看见了。所以彼得约翰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我不管你今天知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即便你要的是钱，即便你不想要身体康复，可是我知道你心里面要的是什么。于是彼得约翰为他祷告之后就拉他起来，命令他起来行走。这是他看到人的需要，他知道这个人也许在一个混乱的关系里面，但彼得看见他的需要，于是他做这个决定。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尤其在初代教会当中，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提醒，告诉我们这个神迹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信仰里面究竟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我们究竟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可能依靠我们经验，我觉得这些事情对来说，我很多时候我都会做，不管教会大大小小事情，这个东西我经验丰富，我知道这个时候就应该怎么做，我经验太丰富了。我经验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做，现在该怎么做，我都不需要打草稿，也不需要事先规划，我知道我可以做得很好。有些人很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他说啊，我这些事情我本来就很会，我很会画画，我很会做这些，这些是我的才能。有些人说这是我的恩赐，我很会说话，我很会讲道，我很会服侍，我很会医病，我很会赶鬼，我都靠我的这些能力在服侍。但是 我们如果只有依靠这一些，我们有一天一定会被这些所捆绑，我们会被他严重的捆绑，我们会走不出来。为什么？当你靠着你的经验、能力、才能服侍的时候，有一天你遇到一个能力比你更好的人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决定？哎，有卡搞啊，回去走了后啊，他比我还厉害，我不用再去，我不用再做了，我也没有办法做得比他更好，于是我选择退缩。啊，他就比我会讲，都给他讲就好了，我就不用讲。他就比我更会祷告，都给他祷告，我不用操练祷告。当我们的服侍，我们的眼光都沦落在这几个上面的时候，其实你会被他捆绑，你没有办法走得出去，因为你在做恩赐的比较，你在跟别人比较你的才能、你的经验、你的能力谁比较好。彼得跟约翰他们不依靠这些，他们依靠是最单纯的，他们依靠的是神给他的能力，他们不依靠专业，不依靠会议的决定，他们依靠的是耶稣基督。他们靠了耶稣基督，他们靠我们如果当中每一个人，我们如果靠是才能、靠是经验、靠是恩赐，其实换句话说，我们失去了耶稣基督。我不晓得你在你的专业上面有什么样的决定，你会不会说这个我很熬，这个我很厉害，耶稣基督你先休息，我来处理就可以了，好像不需要靠主。今天这个椅子怎么排我都很熟悉的，我也不用祷告，我知道该怎么排，不用靠耶稣。这个会议我觉得我都知道该怎么进行了，我们不用祷告寻求，我怎么这样做才是最好的，把耶稣放旁边。我的意思不是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不依靠能力，不依靠这些东西，好像随随便便我们只要 看耶稣就好，而是今天我们常常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眼光焦点太多定睛在这几个上面，我有我才做，我没有我就不做。我们看到这个回到刚彼得跟约翰身上，他们有这些能力吗？彼得跟约翰有医病治病或是赶鬼的能力吗？其实他们没有，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为什么可以为他们赶鬼，为他们医病？因为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因为圣灵在他身上，以至于可以带出这样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耶稣可以派得上用场？耶稣有没有在你生命当中派得上用场？还是你只在教会里面，好像大家说耶稣这个时候才要出现？面对你的专业的事情上面，耶稣派不派得上用场？看到这个人跌倒了，你说啊，耶稣又不是骨科医生，他又不是台大的，不用他，我找医生就好了。耶稣好像不太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工作。中世纪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他叫做Thomas 阿奎那。阿奎那呢是一个当时候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天主教神学家。面对那个时候，当时候有一个教皇。英诺森三世呢，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当时候教会的教皇，他在当中他很担心教会会没有钱，他担心教会没有钱就不能工作，就不能教会的事工就不能继续运作，他担心没有钱。有一天呢，阿奎那呢，汤马斯那个阿奎那来拜访这个教皇，教皇刚好那一天刚好收到大笔大笔的奉献，他非常开心，他在数了他的钞票，在算了他有多少的金钱，在算得非常开心，他都告诉阿奎那说：“哎，你看，我们教会再也不用说没有钱了耶！我们教会有好多钱，可以做好多的事情哦。我们教会有这么多钱，可以去救济穷人，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情，真是很棒。”阿奎那怎么回答他？他回答他说：“没有错，我们教会真的有钱了。可是今天教会再也不能说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因为你靠的再也不是耶稣基督。”你靠的都是你觉得有钱就能够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太依赖我们的能力、才干、恩赐，有时候我们太把我们眼睛、我们的焦点都放在这些身上，我们其实失去了是耶稣基督，我们失去的是一切的盼望。教会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教会间有个很大的危机，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能力、没有恩赐。我现在在座的每一位都很有能力，我现在在座单位有很多很有恩赐的。我们不是没有这一些，教会间最大的危机是我们习惯的不再依靠耶稣基督。我觉得我有这一些就够了，我每次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给我什么能力，给我什么能力，你给我说方言的能力，给我说预言的能力，你给我医病赶鬼能力，你给我好多恩赐，你让我的家庭很美满。当上帝给你这些之后，这些就变成你的上帝了。 我不再依靠那一位给我恩赐的上帝，我不再依靠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进到教会，今天大家来到教会，经过门口，我们教会门口是没有乞丐的。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真的很像那个乞丐，很像那个瘸腿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时候就像是那一个失去盼望的乞丐，我们坐在那个地方，我们即便我们坐在里面，我们失去了某一个行为的能力，我们失去了靠主喜乐的能力，我们失去了靠主凡事靠主的能力，我们生命有一部分残缺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常常被人抬到教会里面来，也许是你走过来，但我们还是常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不晓得我们到底哪里生病了，到底哪里残缺了。我们就像是那个瘸腿的人一样，我根本不晓得我要的是什么，我不要我的病得医治，我不要我能够站起来，我只要钱，我根本不晓得我生命当中最需要的是什么。究竟我们心中到底需要是什么？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心里面到底需要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来到教会，也许是寻求一种慰藉，也许来到教会我觉得好，我今天早上我要来参加一堂主日崇拜，我参加完就觉得心里满足了，就可以走了。我就是要来参加一堂崇拜来敬拜就好了。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今天是礼拜三来参加祷告会，我可以跟神说说话就好了，我就满足了。有些人呢，来到教会，看到弟兄姐妹说你可不可以帮我祷告，期待牧师传道说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心里面有个难处，我需要为你为我祷告。我们常常看到这些事情，但上帝要给我们远远超过只要我们参加主日崇拜，远远要超过我们只是在参加小组参加祷告会，上帝要给我们远远超过那一个乞丐小小的满足跟要求，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更新的盼望。上帝要我们生命可以更新，他做一个更新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不再只是为了这个崇拜祷告会或代祷的事情而来，你会发现你期待是能够进到教会，生命被上帝大大的改变跟翻转。那究竟上帝要更新我们什么？要怎么改变我们？不要以为宗教只是如此，不要以为基督教信仰好像只是来做礼拜，基督教信仰只是在这边参加小组，好像我只要固定遵守十一奉献，这就是我的信仰。耶稣基督今天要让你对信仰有一个重新的定义跟了解。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这个信仰不要再像是买蛋挞一样。我觉得刚受洗好新鲜的，我每个礼拜都期待来，但日子久了，我连排队都不想来。这个信仰不是好像一个海产店一样，哪边人多，那边的医治释放能力就特别强，我就去追逐特会。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能够在平凡当中天天经历到神迹的信仰。你能不能在平凡里面看到神的神迹？能不能在平凡当中看到人的需要？能不能在一个好像你每天在做一样的事情当中，看到还有一群人在等着你，为他祷告，拉他起来？可是你会跟我说，可是我真的很喜乐啊，我觉得我真的有耶稣，我觉得我生命真的状况也还不错。我为你感谢主，你是一个有上帝同在的人。可是你知道吗？你周遭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就像那个摊子一样摊在那里，很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生命当中也需要耶稣。你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需要你告诉他们，他们生命当中需要耶稣成为他们的主。我们在教会当中只有两种人，不是瘫痪的人，就是像彼得跟约翰的人，不是那群需要主的人，就是那一群可以为让别人得着主的人。我不晓得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也许我们不是那个瘸腿的，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学习彼得跟约翰，看见人真实的需要，看见人真实需要去为他祷告，去拉他起来，而不是为他祷告却不管他。信仰改变是需要被勉强的。看到这个人其实我在牧养青少年过程当中真的也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同学当中真的有些人不愿面对自己的问题，他活在自己世界当中，他喜欢在那个世界里面，他觉得很安全，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需要什么，他活在那个世界当中，每一个人看到他的问题都想去帮助他，他也不需要别人帮助他，他觉得我在这个安全圈当中，我觉得我过得很好，我过得很舒服。他有他的责任，他要面对他自己生命当中最大需要是什么。可是周遭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责任？他们有责任， 他们可不可以为了这个人为他祷告？这个人生命的不完全是他的事情，可是即便他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我们仍然可以像彼得跟约翰一样为他祷告，期盼能够拉着他的手站立起来。所以不管未来我们的生命如何，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可以被神翻转跟更新。在一个平凡的当中，我们看见教会要被上帝更新。当一个教会学习合一，当每个弟兄姐妹学习合一，教会会带来另外第二个神迹。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追求圣灵充满完之后，我要有那些彰显那些神迹，我要彰显那些恩赐，我要彰显圣灵的外在行为。被圣灵充满的人，不只是只会追求方言，不只是为了追求火热的祷告，不只是说我帮这个人按病，他鬼就会被我赶出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不只是要追求这样的一个外显的行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能不能因着耶稣基督学习合一、饶恕跟谦卑？圣灵在你里面动工，也会有在外显的工作。可是我们习惯去追寻外面的，觉得这个看得到、摸得着，好像你比较有属灵的恩膏。求主帮助我们回到平凡当中。如果你在平凡当中生命被改变了，这就是一个神迹。如果在平凡当中你愿意学习饶恕跟合一，你愿意学习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跟他一起祷告，你生命开始就被改变。这就是生命更新的工作。我们看到一个人需要，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冷漠，不再只是不关心，不再只是说好我会为他祷告，然后回到家他跟你关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为他祷告之外，你能不能伸出你的双手去拥抱他，去拉着他，让他也能够站立起来。要说也要做，这是我们在信仰当中能够重新去学习的。当教会按着神的律例去做更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教会会带出不一样的果效，这个教会会成为一个祝福的教会。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上帝要临到你身上是超乎你所求所想。那最后呢，我要用一段经文来结束。这段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在以弗所书3:20-21，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真的很愿意花一点时间来到你面前，求主耶稣你的灵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内心那个很像是瘸腿的一样，为什么我们在信仰当中找不到盼望？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追寻的是什么？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所依赖的是什么？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早晨，求你光照我们内心那个瘸腿的那一面，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的不是钱，我们要的不是才干，不是恩赐，我们要的是主耶稣你自己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个人可以刚强起来。求主耶稣你在我们心里面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成就这一切。主耶稣，我谢谢你，今早晨你继续对我们心来说话，你帮助我每一个人不再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让我们看到人有需要，我们弟兄姐妹有需要，即便他在那个罪的光景当中，我们不是去指责他、责备他，我们带着爱跟权柄为他祷告，伸出我们的双手拉他爬起来。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帮助每个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要学习跟彼得跟约翰一样，在这么平凡的事情当中学习合一，学习谦卑，学习饶恕。在这个平凡事情当中，神要带下恩典，带下奇迹，带下神迹在我们当中。主，我感谢你，今天早晨你继续来对我们每个心来说话。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心交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可能，我们觉得没有盼望，我们觉得这十几年当中我的关系就是如此，我的疾病，我跟我的先生、我跟他的关系就是如此，不会改变的。但今天早晨神要对你说，在不平凡的事情上面， 我们要看见神不断的动工。在我们觉得好像没有盼望的时候，复活的主要告诉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天父，谢谢你，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相信在你里面那些不可能都要变成可能。时间表在你的手中，基督信仰是一个有盼望的信仰，基督信仰是让我们能够走到最后一天能够遇见你的信仰。不到最后一天，我们相信我们信仰仍然有盼望。就说感谢你，接着我们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上帝。